那好，我们要拿我们的圣经，我们要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今天要看第一到第四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那么我们要继续看那个创世纪，我们要继续来了解创世纪的内容。那我们在第二堂课，我们复习我们的那个卡上的一些消息。我们就说那个创世纪有四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们也说有四个特别大的人物。第一个是谁？亚伯拉罕。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看亚伯拉罕和他的生活，所以他的生命，我们要了解他，要明白他的情况。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我要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要站起来。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好，我们要在一起念，我们要开始主吩咐。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族，赐福于你，使你大有名声，常享厚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降祸于他。天下万民将来都因你得福。亚伯兰便遵着主的吩咐去了，罗德也跟随他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好，我们要低头祷告。我们先上头感谢你，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到这儿来，也感谢你，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沐浴中看到你的话，我们可以来了解你的事情。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如果我没有你的话，我们没办法来相信他了，我们没办法来得救。所以主，我就求你，就是你的话来感动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些人呢，在我们当中他们还没相信耶稣基督，我求你让你的灵就使用你的话，就增加他们的信心，所以他们可以来相信，他们可以来信靠耶稣基督啊。我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信徒，就受你的话来增加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一直跟随你，一直去做你的事情。主，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我们就有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故事啊。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他没有叫他亚伯拉罕，他就叫他亚伯兰。我们知道那个后来天主就改变他的名字，就叫他亚伯拉罕。可是开始他的名字是亚伯兰。那我们在第十二章中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就开始，或者亚伯兰他开始有信心。在这段经文他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就相信天主，就相信天主的话。这是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的开始，跟随主，这是他开始有信心去做天主的事情。因为他的信心，后来天主就改变他的名字，叫他亚伯拉罕。可是在第十二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个信息的那条路的那个开始。我们也知道圣经在里面就经常跟他们说，他是所有的信徒的祖先。因为他是找到我们，他是告诉我们怎么来怎么来相信，怎么来有信心去跟随主呢？这是为什么在那个罗马书和在加拉太书，保罗就提到这件事情，就说如果我们是隐性的，就无论我们是犹太人还是那个外邦人、一般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他的意思。不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血，是因为信心，我们就变成他的那个属灵的后裔。那我们今天你要看他的信息，我们要看他是怎么得到 那人怎么能得到信心？我们经常说你要相信，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告诉人怎么可以来相信，我们就不告诉他们怎么可以得到信心啊。我们也会看到亚伯拉罕是怎么就去使用他的信心去跟随主，我们会看到那个信心接着他做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心就带领他就做什么，最后我们也会看到他就跌倒了，他的信心就不足。可是这个我们知道不是天主的问题，就是亚伯拉罕他自己的问题。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信心是非常重要，它是非常重要。那么开始在圣经中他没有教我们基督徒，开始他用什么方法？信徒，意思是相信耶稣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用那个方法就说他们是基督徒的啊。后来就开始说基督徒，可是开始就是信徒呢啊。那么我们人无论是谁，我们最大的责任最大的事情就是信心，我们应该有信心。这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29节是怎么说，耶稣回答说，信天主所差来的人就算做天主的事。那如果你要做天主的事，低头一步是要相信他，要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不做低头一步别的都不能做了啊。还有呢，圣经也让我们很清楚明白，如果我们不相信，如果我们没有信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坏的罪。那你说这一幕是比杀人比别的罪更坏吗？是，因为如果人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会下地狱了啊，没有比他大的那个罪呢啊。圣经在几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一人因信得生啊。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是信徒，如果我们是耶稣的，我们要引着信去跟随他呢。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经常强调，我们引着信得救，没有人会反对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引着信得救。可是呢，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引着信去生活，去跟随耶稣基督。这是为什么在圣经的四个地方，那个哈巴谷书第2章第4节，还有那个罗马书1章17节，还有加拉太书3章11节，还有希伯来书4章38节，四他就说一人言信得生啊。所以意思是我们得救以后，那我们不能说啊，好，我已经有信心，我不需要。我们必须引着信生活，引着信跟随耶稣基督，才能做好的基督徒。如果你要做一个成功的一个基督徒，你必须有信心，这是他的标准。有信心没有？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可是在我们的天天的生活中我们没有信心，无论别人看我们怎么样，天主会觉得我们就失败了，没有成功。我们也知道天主就需要我们的信心，他要求我们有信心。在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圣经说人若没有信，断不能得天主的喜悦。所以如果要得到他的喜悦，你必须有信心，这是他的要求，这是必须的啊。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需要信心？因为这个信心会帮我们胜过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信心，这个世界会胜过我们，我们会失败了，我们会跌倒了。 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圣经说：“凡有天主而生的，必能生世；使我们能生世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如果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引着信去做。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亚伯拉罕，我们要了解他的生活，可是我们要更了解他的信心。所以我们在那方面可以来模仿他，我们也可以相信天主呢。那今天我就要提到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信心的根基。亚伯拉罕信心的根基，我们要看第一节。我们刚才看那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你看里头一部分，他说主吩咐亚伯兰说，主吩咐亚伯兰说呢？那你说，林牧师，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信息的根基就是天主的话，天主向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听到他的话，天主的话就增加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也需要听到天主的话。那你说，林牧师，你的意思是从天上我必须听到声音说，哎呀，我是天主，你要听我的，然后我要告诉你怎么做呢？这是你的意思吗？这不是我的意思啊。那你的意思是什么？他说给我们说的都已经在里面，这就是他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要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必须接着他的话，我们必须听到他的话。那你说林牧师怎么听到呢？那我们怎么能听到他的话呢？怎么说呢？在我们教会也别的教会，我们经常强调我们要读经，我们要读经祷告。可是我们强调读经，不只是因为我们可以得到知识。那当然我们看圣经，我们会有得到一些知识，我们会了解一个故事，了解一个人，了解情况，我们会得到一些知识啊。可是呢，最重要的，为什么我经常强调，是因为我们需要他的话来增加我们的信心。他怎么能听到？我发现有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的情况，有的时候我读经就好像我上课。你说好像上课，这是什么意思？哎呀，老师给我这个作业，我必须做，我必须读经啊。那那时候读经，我会得到一些知识，我能看到那些事情。可是说他的话，他的话我没有听进去的。那怎么能听他的话？我大概40年之前听到一个老牧师，那时候我觉得他特别老，他大概60岁，现在我觉得他比较年轻啊。他讲道的时候，他说读经之前要做一个祷告。那是什么样的祷告？他说要用这个祷告，他说有的时候你要先承认你的罪。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读经之前我说，主啊，说啥的话我不要读经，我要睡懒觉，我要看别的书啊，我要吃饭，我要做别的，可是我不要读经，我就先要承认啊。然后他说因为圣灵住在我心里面，还有呢，圣灵就是圣经的作者，我可以求他给我解释。所以呢，我说主啊， 我要看到你的话，我求你让圣灵来教导我你话的意思，不是最简单的，不是人能看到的，我希望那个最深的意思，我希望他可以来教导我。我求你让圣灵把我心里的眼睛打开了，所以我可以看到。那你说结果呢？结果是他会回答，结果是我看一段经文，我已经看了好几次，可是因为我求主让圣灵来教导我，我哪天我看到一些我以前没有看过的。有的时候我读诗，他就进去我的脑子，可是有的时候我求他帮助我，他的话是进去我的心，那时候我特别感动。有时候不是故意的，我读经，我发现我哭了。有时候我看圣经，我就笑了。为什么？是圣灵使用他的话来感动我的心。在希伯来书，他就说他的话可以，他是一个道，可以就分开灵魂体呢啊。在别的地方，他说他的话就好像火，哇！我求圣灵来帮助我，他让他的那个话就变成火。那样他会增加我的信心，那样他的话就开始就火起来。哇，他不只是一本书啊，他活着在我的心中。那样他可以使用他的话增加我的信心。我们必须听到他的话。信心的根基就是天主的话。见证着信心站在天主的话中。有的时候我听人说，哎呀，我有信心，可是他不了解，他不明白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积极的思想。你说那瑞蒙斯，你的意思是什么？有的人会说，如果你一直想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可是要告诉你，这不是信息的根基。信息的根基就是天主的话。天主吩咐亚伯兰说，亚伯兰就听到他的话。信心也不是希望，我希望我希望我希望我希望我希望，我们用这种的方法，我们是要说服自己。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天主的话说服我们，那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啊。信心就是听到与依靠天主的话。那你说这牧师，亚伯兰听到了，是他也依靠，因为他离开了他父亲的家，他去一个他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啊，他就跟随了天主了啊。所以信心就是听到与依靠天主的话。这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说，可见行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天主之言而来的。如果你要增加你的信心，你要读经，可是读经之前你要求圣灵让他的话就 活着，让他的话就活起来，在你的心中，那样他可以增长你的信心。你们都好几次听我讲，我十五岁的时候就信主了。那怎么来信？他的话就增加信心，所以我可以相信他。那天那个牧师讲道，他没有给我讲他自己的思想，他没有说别的书，他就讲圣经啊。然后呢，圣灵就把那个经文就开始打我的心，他就进去了，在我的心中他就活起来。我看清楚，以前没有注意过，我看清楚我是个罪人，我看清楚如果我死了我要下地狱，我看清楚我没有希望。但是我感谢主，我看清楚耶稣爱我，为我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但是牧师，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哪个故事，是啊，从小就知道哪个故事。可是哪天天主的话就活起来，就活着在我的心中，所以我可以相信，第一我可以相信我需要，然后我可以相信他可以来拯救我。这就是信心的根基，不是别的，就是天主的话。我发现有些基督徒他们觉得他们的信心不足，他们会祷告。那当然我们有祷告，可是呢，他没有说如果你祷告我会增加你的信心，他说如果你听我的道，听我的话，不是耳朵听，只是心里听，我可以增加你的信心。所以如果你信心不足，从心中要听到他的话，信心的根基就是天主的话。要看第二件事情，要看亚伯拉罕信心的要求。他有什么要求？你看第一节，圣经说天主吩咐亚伯兰说，你看这是他的要求，你离开本地亲族父家。哇，那你相信我的话，我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你要离开你的地方，你老家，你要离开你的家人，你要来离开你的父亲和他家。哇，你说那瑞牧师，这有点太过分了。那如果我必须离开老家，必须离开那个父亲的家，为什么？那为什么他用这个要求呢？是因为每一个人如果他要信主，他必须离开老家，他必须离开他父亲的家，是这个意思吗？不是。那是什么意思？今天没时间，可是如果时间，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到一些经文，这些经文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父亲是敬拜偶像，他是敬拜偶像的，他所有的家人也是敬拜偶像的。所以他说你要离开你的老家，你要离开你的爸爸和所有的家人，不是因为他都会要求我们那样做，他的意思是你在那边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去犯罪，所以你要离开他们。他的家人都敬拜偶像，所以亚伯拉罕必须离开他们。为什么？信息的要求就是分别为圣， 我们要做圣洁的信徒，才能让他的话来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不能想，我就随便去做，我就随便说，随便看，随便唱，随便穿，我就随便吧，然后就求主来增加我们的信心，不是那样的。他的要求是他要离开他的他父亲的家，意思是他必须离开罪，因为他们是敬拜偶像的。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啊。如果你看圣经的那个希伯来书啊，在第十一章，我们大部分都知道第十一章他所提到的，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都是提到信心。亚伯拉罕、大卫不同的人都提到他们的信心啊。他就强调信心啊。一般我们说，哎，你要学习信心，你必须了解第十一章，这个我同意。可是呢，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他是怎么说的？我们既有这许多做见证的人，如云围着我们，你看他是怎么说？就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除去容易连累我们的罪。所以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要模仿那个十一章的有信心的人，我们必须放下我们的罪，我们必须放下那些会使我们跌倒的行为和思想和习惯。所以信心的要求是分别为圣。我们基督徒要做圣洁的人，才能看他增加我们的信心啊。这是为什么他向亚伯拉罕说，你离开本地亲族夫家，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离开老家，离开你个家人，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他们那边的人都是拜偶像的，他们是公开的犯罪，他们会影响你，所以你必须有分别为圣。我们要做一个信徒，可是我们也要做一个圣徒，圣洁的信徒。还有呢，第三件事情，亚伯拉罕信心得到的赏赐。你看第二和第三节是挺有意思，他说，我必使你称为大族。那我有一个问题，那时候亚伯拉罕70多岁，他有几个孩子？每一个都没有。他说让你就成为大族，赐福于你，是你大有名声，唱蒙侯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赋予他。所以如果别人像亚伯拉罕就祝福他，天主会祝福他们，这是他的意思。然后他说，咒诅你的，我必将祸与他，意思是如果他们就咒诅你，我也会咒诅他们。然后他说，天下万民将来都因你得福。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亚伯拉罕的信心就让他得到什么赏赐？他借着信心就得到天主的祝福，但是借着信心他也可以祝福别人。你知道吗？天主要祝福我们，他是我们，如果你是基督徒，他是我们天上的父。 你别想，哎呀，我跟别人不一样，他不要祝福我们，他要祝福我们。但是要记住了，他要祝福我们，因为他希望我们也可以祝福别人。一般我们的思想是，哎呀，我受到天主的祝福，哎，这是我的，不是你的，你就一个小孩一样，对吧？嗯，亚伯罕得到天主的祝福与赏赐了啊。他说第二节，我必使你称为大族，赐福于你，使你大有名声。嗯，但是圣经也说，他祝福了别人，亚伯拉罕祝福了别人，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天下万民将来都因你得福。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是个基督徒，是因为你受到，从亚伯拉罕就受到祝福。这是他的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肉体方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他受到天主的祝福，可是我们也受到他的祝福，因为他我们就被祝福了啊。我们要追求天主的祝福，我希望他可以祝福我。但是呢，受到他的祝福以后，我也要向别人祝福他们，不都是为了我，都是为了他的荣耀。嗯，所以他要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祝福别人。第四件事情，亚伯拉罕信息的问题，你看第十节，我们以前没有看，可是我们今天可以看。他说，那地遭遇年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住在那里。所以呢，天主就带领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我要你离开你的老家，离开你的父母，离开他们家，我要带你去一个我要告诉你的地方，我要给你这个地方，我要把这个地方给你和你的后裔，就是迦南地，就是天主所应许的地。后来亚伯拉罕就到了。但是在天主所应许的地，他们有饥荒啊，很严重。那他的问题是，他没有一直说天主带领我到这个地方，没有饭吃，我还会跟随天主。他肚子饿的时候，他说没有公开的说，可是在心里说，天主可以拯救我的灵魂，但是他不能让我吃饱了，所以我自己要想个办法。哎，我听说在埃及，在埃及他们有吃的，我就要去那边吃呢。在圣经中，每一次你看到一集，你会发现他是代表罪恶，所以他就离开了天主的旨意，他就离开了天主的那个所应许的地，就跑到那个罪恶的地方。那我要告诉你，我们每一次不一直相信天主，我们也犯罪。他信息的问题是，他离开了， 他有信心啊、哦！我要离开我老家，我要离开我的父亲，他的家人，我要去迦南地。哇，他就跑到那边。我相信主，但是过一段时间，肚子饿了。他说：“哎呀，天主在哪儿呢？”哎呀，我不能靠他。我要想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要告诉你，我们每一次离开天主的旨意，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就犯罪。所以他信息的问题是，他离开了，他没有一直相信。那说出来的话，我们都经常是那样的。哎呀，我有相信，我有信心，我要跟随他呢。可是我们碰到什么问题，哎呀，怎么办呢？我就回去了吧。我要想个办法。我相信耶稣可以拯救我的灵魂，可是我的身体，我怕他不能给我吃的，我自己要想个办法。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软弱不够，有的时候在这方面我们模仿亚伯拉罕就跌倒。那为什么他失败了？第一，他妥协了。他说你要离开你父亲和他家，他离开了，但是没有完全离开了。为什么？因为他带着他的侄子罗德，所以他没有完全按照天主的话来做，所以他就妥协了。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有信心，我们要跟随主，可是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开始妥协了。哎，没那么坏啊，就是习惯呢、啊，人都是人，就是那样的啊。还有呢。为什么他失败了？因为他依靠了别的。天主带领他离开他的老家，离开他的家人，就去迦南地。他说在那边我会祝福你，可是有一天他没有饭吃，他就说我不能靠着天主，我得靠着我得靠着一级。我们基督徒要靠着主，我们要靠着他的话。那样他会来带领我们。我们不要模仿他靠别的。还有呢，他犯罪了。那当然妥协是犯罪，当然是靠别的是犯罪，可是他公开的犯罪。怎么犯罪？在第十一节，他给他妻子说呢，你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人啊，哎呀，多好啊。所以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他们问你，你别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妻子，你告诉他你是我的妹妹。他说谎话，他犯罪。我发现我们软弱的时候很容易就犯罪。那他失败的价格是什么？他浪费他的时间。你知道在埃及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他所有的时间都是浪费了。天主没给他说话，天主没有带领他，天主没有帮着他。还有呢， 他就去他的见证，他给他们说，这是我的妹妹。所以法老说，哎呀，她真漂亮，我要让她做我的妻子。后来天主就警告了法老，不让他跟那个他妻子撒拉就同房，也告诉他这不是他的妹妹，是他的妻子。然后呢，一个敬拜偶像的法老在大家的面前责备了亚伯拉罕，哎，你为什么那样呢？你就差一点让我们犯罪。他就去他的见证。还有呢，罗德他的侄子就受到异己的影响。你说瑞姆是哪说的？你知道将来从那天就后来他们发现他们的那个羊啊牛什么都越来越多了，所以放羊的放牛的他们就开始吵架，他们要分开了。那么亚伯拉罕说，罗德你自己可以来选择哪个方向。他没有祷告，他就去没有看，圣经是这么说，他说他看到那边的那个平原那个草特别像埃及，所以他就去了。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去埃及，他的侄子不会受到那个影响。我们的信息不足，我们的信息失败的时候也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最后一件事情，第五件事情，亚伯拉罕恢复了信心，这是第十三章第一到第四节，你可以看到他是怎么做的。他悔改了。第十三章第一节最后一部分，他说送埃及上迦南的南方去，他就悔改了，他就回去那个原来的地方。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跌倒，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够，如果我们要悔改，我们不能从，比如说如果我在这儿，我不能从这儿往前走，我要怎么做？我要回去我离开天主哪个地方，要在那边开始。比如说以前我在这边是常常聚会的，常常读经祷告，我必须回去那个地方才能开始往前走。他就悔改了。还有呢，他记住了原来的信心。如果你看第三节的第二部分，他说到了送签，意思是他就回去了，他就到了那个以前的地方，他就记住了，哎呀，我在这边就离开了你，所以我必须到这儿重新开始跟随你。还有呢，第三章第四节，他又敬拜了天主。那可能今天我们有些人在信心方面就跌倒了，可能别人看不到，可能别人都不知道你是在心里就没有信心，可是你自己知道。可能你的信心跟亚伯拉罕一样有问题的，你怎么办呢？要承认，要悔改，要记住了那个原来的信心，要回去那边。还有呢，要再开始敬拜主和跟随他。我感谢主，他不是那种的，哎呀，一个人犯罪，一个人软弱，他就杀了他。他没有杀了亚伯拉罕，他是给他一个机会，承认悔改，回去，又开始敬拜。我要告诉你， 今天像我们，他是一样，他是永远不改变的。如果我们愿意承认悔改，回去，重新开始，他愿意接受我们。我特别喜欢那个新约的一个故事，就是彼得在水面上走了。我特别喜欢那个故事啊。彼得说：“主啊，如果这是因为他看到耶稣坐在水面，如果这真是你，你叫我过去。”耶稣告诉他：“你过来。”所以，因为他听到耶稣的话，他有信心，他就开始走在水面上。但是我们知道，他快到耶稣的面前，有声音，老爷子，他回头看了，他立刻就下去了。但是呢，他喊着说：“耶稣，救命！”耶稣就伸手让他上来，他没有死了。一般我们讲这个故事，我们就在这儿听啊。可是我自己喜欢就考虑，他们是怎么到那个船？哎呀，耶稣走在水面上，彼得是游泳，没有。耶稣在水面上走，彼得也是，他第二次走在水面上。我要告诉你，我们的主就是那种的，第二次的机会，第三次的机会，就多多的给我们机会。如果我们愿意承认悔改，他愿意接受我们。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五件事情，信息的根基就是天主的话。这是为什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天主的话是非常重要。还有呢，信息的要求要离开罪恶，我们不能就随便犯罪觉得我们会有信心。信心会帮我们得到赏赐，天主的祝福。还有呢，我们可以祝福别人，我们也得承认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跌倒，我们失败了。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看的能恢复我们的信心。如果愿意悔改，承认悔改，记住了回去那个原来的地方，再开始敬拜他会接受我们。那在第十二章我们能看到亚伯兰或者说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今天我希望我们都可以信他自己，看看有没有信心。如果我们还没相信耶稣，还没得救了，可能我们要做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没有信心。可是如果你是真的，如果你真的实在，我要相信你，我求你用你的话来增长我的信心，所以我可以相信你。”我们的信徒，我们基督徒要省察自己，说：“主啊，在那方面我失败了，在那方面我怀疑你，我求你圣灵的话来增长我的信心，所以我可以做更好的基督徒。”好，我们要低头祷告。